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是你自己感动弟兄姊妹，他们礼拜天早上很早一点起来来教会，来到你面前来追求你。说我们深信你悦纳这样子在你面前追求的心。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愿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让每位弟兄姊妹能够得到饱足。求圣灵你自己带领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灵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得到饱足。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就是开始《使徒行传》的第二课，那也是《使徒行传》真正的内容的开始哈。上次我大概讲了一下《使徒行传》的这个概论啊，那今天呢，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在四福音书的里面呢，有很多信徒；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信徒。那我请问哈，福音书当中的那些信耶稣的人，和《使徒行传》当中信耶稣的人有没有不同？
有没有什么不同？
好，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看过《使徒行传》，只看福音书，我可不可以信主？
可以吗？
可以，
只看福音书可以信主，没有使徒行传可以信主。那刚才我们的问题又说，福音书当中的信徒和使徒行传当中的信徒又不一样，那这个当中有矛盾吗？
对，时间的问题。
好，时间的问题哈，跨越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读使徒行传非常重要的。那我在上一次的这个第一课里面特别讲到，在福音书当中的信徒包括使徒啊，尤其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前面约翰福音的21章，彼得他们去打鱼。那我请问彼得知不知道耶稣的大使命？耶稣讲的大使命他知道不知道？马太福音嘛，是吧，在第一卷福音书就有了。那耶稣讲的道理他们知道不知道？都知道。那为什么他们做不到，不去做，反而去打鱼？他知道他的大使命，他所有的道理好像都明白，也跟随耶稣3年半，然后看耶稣行神迹，也吃过耶稣给他们的这个5饼2鱼，所有的都经历过，所有的都听到过，为什么他做不到？那这是很重要的，说这个转折点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神的道、圣经的话、圣灵、圣灵的能力，这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是理论上知道很多的道理，但是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能力的话，我们那个信仰是不行的，是有问题的。所以在上一次的讲道的里面，我特别提到圣灵的重生是在圣灵的洗之后发生的。我想把这个概念我再稍微澄清一下。圣灵的工作啊，那我请问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以前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工作？
有。
从哪里开始就有了？从哪里开始有的？
创世纪
第一章。好，创世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了，圣灵的工作从早从开始从创世就有，它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使徒行传的圣灵的工作和前面的圣灵的工作，在旧约当中圣灵的工作到底区别在哪里？我大概用几个稍微总结一下哈。圣灵的工作大概我把它稍微分类一下，大概有三个部分。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灵的工作，一定要了解圣灵的工作。
不了解圣灵的工作，我们的信仰是不清楚的。大概三个部分：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喜和圣灵的重生。为什么分成三个部分呢？因为不一样，不同。好了，那我问他，我再切分一下：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有没有圣灵的感动？有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像我们中国古代，我们这个中国人背景，我们上几代，我估计听福音的机会是差不多是非常少的。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徒，他们有没有圣灵的感动？绝对没有。所以这个切分点，圣灵的感动是对那些神的恩召，圣灵的感动，它主要是神的恩召、神的呼召。它恩典呼召临到，是用什么方式呢？圣灵的感动。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其实听到福音，有机会来到教会，甚至有机会见到基督徒，然后跟基督徒交谈，知道他是基督徒，跟他交谈，哦，基督徒原来是这样的，听到基督徒给他讲了一两句的福音的内容。这些都是从圣灵感动的。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恩召是在神的什么层面？这个恩召的层面呢，我们讲到另外一个词叫拣选。那拣选这个词呢，请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哈。这个拣选有两个含义，恩召和拣选是普遍性的，神要拣选他的那一个普遍的恩典。但是真正蒙拣选的人，圣经讲蒙拣选的人是走到这一步的。所以这个拣选的这个词不是仅仅限制在这个范围里面，这个范围稍微大一点。那圣灵的感动是在整个这个大的层面的里面是最大的一个圈，画在所有的有机会听到福音、接触福音的人里面，都是圣灵的感动。可以啊。然后圣灵的喜，圣灵的喜有什么不同？我用恩召这个词比较好，不要用拣选，大家容易 confuse， 容易这个产生一些的这个。如果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他多解释，但是尽量我们恩召这个词，能招。因为耶稣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他招和选之间他有个切分，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那个词啊，会造成一些比较混乱的一些的想法。恩召更有，那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恩召有什么区别？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好，很好哈。圣灵的恩召，人在这个里面是完全被动的。人对圣灵的恩召这件事情来说完全的被动，就神的恩召和拣选是神完全的主动，他要临到谁就临到谁。所以人在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功劳会使圣灵恩召我。换句话说，人得救没有任何的功劳值得神救我们，他要选谁就选谁，他要招谁就招谁。那这个是完全从神的主动来的，可以说从神的恩召和拣选来的。他是发起者，他没有发起者，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更不要说得救这件事情。然后到喜的这边，人开始有反应了。那这个反应，圣灵的喜，从形式上，圣灵的喜的前面还有一个什么喜？水洗哈，我们叫灵洗哈，水洗。那水洗要表达一个什么含义呢？水洗是一个什么含义？最核心的，对，约翰的心理是什么？
是
除去
人的污秽。
那除去人的污秽是从神来的，那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对，悔改的心。那这件事情是人的回应，在这件事情上人开始有责任了， 所以如果要接受灵洗，接受圣灵的洗，接受水洗，这个在形式上是要有的。那接受水洗这件事情的内涵，它所包含的这个内容，主要的内涵是悔改。换句话说，没有悔改的人不可能有圣灵的洗，不可能有圣灵的洗，这必须是悔改的人才有可能有圣灵的洗。人开始在这件事情上开始有回应了，这是一步步的向前走。那这个是这件事情清楚啊。那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悔改，是他就是天生他就是这个啊，比较对自己的罪认识比较清楚，他就是那种很自省自查的那种人，是那样的。如果有人悔改的话，是不是这样？他这个人他就是会悔改的，他就是好人啊。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恩召，这一步没有的。所以这个悔改是对圣灵的恩召的回应，因为圣灵来了，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都责备自己。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悔改。那这个悔改不单是说对罪的一个悔改，这个悔改它有一个对象，是向谁悔改？
向神。
说不是说我在法庭上被他审判说你是罪人吗？你认罪吗？最后证据确凿，那我就承认我是罪人。好，现在这个审判这个这个骨骼骨开来啊，就说我是有罪的，国家是公义的，所以我是悔改的人，不是。那这个悔改一定是向神悔改 ，repent to God， 这个才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说认一个错、认一个罪就叫悔改，不是，那个和我们这个悔改是不一样的。这个内涵是不同的，所以他如果悔改的方向是错的，悔改的对象是错的，他那个悔改不在这个救恩的层面的里面。有佛教徒他说：“哎呀，我们人是有罪孽的，我们他也会悔改，所谓的悔改，但对象是错的，所以和救恩无关，他只是在良心层面的一些的反应而已，仅此而已，但和救恩无关。那这个悔改向神悔改，有圣灵的工作，还有一个点。”这里面救主的问题，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啊，这水洗有几个方面哈、啊，悔改向神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接受水洗，然后圣灵的洗，这几个部分都在这个里面的。那这个救主，基督救主这件事情，在这个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人他悔改，他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只是向神悔改，好像犹太教的人，我跟神说我是有罪的。在约翰洗礼的时候，很多人去接受约翰的洗，是不是？全地大家都去，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去接受约翰的洗，但是呢，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这样的人会不会有圣灵的洗啊？清楚了。所以这一点你就知道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在基督这边出了问题，他们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重生的洗，他没有得救，了解吗？说基督、神、圣灵这三个因素悔改所带出来的，缺乏一个没有真正的得救，不可能有圣灵的洗。所以圣灵不会降在那些不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不认基督是神的人的身上给他施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三位一体。所以这个救赎的工作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起做的，没有基督在里面，圣灵不可能做工作，也不会做在他的身上。那这个是三位一体，这个事情不单是个概念性的问题，是实际上在整个信徒生命当中，他在运作的当中是必然有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同时做的，他们是一体的，从来不会分开的。 那这样你就晓得耶和华见证会罗门教一旦在三位一体上出了问题以后，他们所信的基督就不是我们所信的基督。像我说，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伊斯兰教啊，他也信耶稣，是不是？那伊斯兰教的耶稣不是我们所信的那个耶稣，他只是挂这个名，他是另外一个，跟我们这个无关，所以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位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不认识他就不可能得救，不是挂名得救，连那个名他都是错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悔改的这个喜，所以圣灵的这个喜是包括这些的层面，悔改是人的回应才会有。那在这个点上，我们在分辨异端这个上面就很重要，在三位一体上从这个角度来分辨异端就很重要，知道那些人尽管他的表面上啊，我在礼拜六礼拜五厦门原来加密的一个姐妹她现在结婚了，一个先生在美国她是在这个摩门教的这个背景当中上大学，然后接触摩门教，她就说这有什么区别呢？摩门教也是做好人嘛，他们人也很好啊，很敬虔啊，看的样子很好啊，但是和你们基督教比有什么区别？你们基督徒看起来有的人不像样嘛她从表面这个行为来说，我就从核心跟她讲，我说我们这个信仰主要是得救是靠着这个救主，那如果你这个救主都错的，你不可能得救，不管你表面你表现是怎么样，因为你不是靠你表面的表现得救，不是靠我们表面的敬虔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得救是因为信什么？信这位救主。如果你信的救主是错的，你怎么可能得救？很核心切在这边，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答。那这个也是圣经教导实践，不是靠行为，是因着信，但是要信对，信的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可以吗？所以在这个点上，那些跟我们吵说他行为很好，他行为很好，那些的说法，在这点上你就解决了。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好了，那我们信耶稣的人，信对了救主的人，是不是我们生命就一塌糊涂？我在这儿，反正我信对了，你们信错了，你们再行也没有用，我信对了，我就这个 by lucky 我就捞到了这个真正对的这个东西，这个药丸我吃下去了，人参果我吃了，你没有吃到，有没有都就是这样，显然不是的啊。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敬虔的人才是真正属神的人。那敬虔他讲叫 godliness， 就是好像神一样，在新约讲的好像耶稣基督的样式，那种生命的状态才是真正得救的人。那种生命状态是重生的结果，重生直接指向生命的状态。那这个生命的状态是有果子的，那这个果子也叫称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工作，那受圣灵的感动，受圣灵的喜，进入圣灵重生的这个恩典的里面，在基督里面被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的。所以重生这件事情是在这个次序的后面，从生命当中表现出来的。那你还记得这个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法利赛人文士去找他洗礼，施洗约翰说什么？
毒蛇
的种类。然后后面说什么？你们想逃避审判吗？你们要怎么样结出果子来，和你们悔改的心相称？悔改的心要相称，那这是一个过程。那我再次说，当下的教会常见的情形，在这一段上丢掉了这一段，到这一段就停止了，丢掉了这一段，实际上很多的信徒并没有真正的知道自己是重生的，也没有真正在重生的这件事情上面好好的 寻求神，顺服圣灵。所以在罗马书这里面，他讲到第八章，顺从圣灵，顺从肉体乃是死，顺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加拉太书也说，顺从肉体的情欲和顺从圣灵带出的方向，一个是灭亡，一个是永生。那这一个部分是重要的，那这个部分就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发生的。所以在使徒行传之前，很多人信了耶稣，耶稣行神迹，很多人信了他，让人复活，拉撒勒复活，很多人信了他，无病二愈，很多人信了他，最后这些信了他，最后说钉死他，钉死他，也是这些人。在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很多人去洗礼，很多人去，但是真正新约教会开始建立，从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120人一起祷告。后来彼得讲道，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前面那个很多不在这个范围的里面，那些人也悔改了，但是是暂时悔改 temporary repent， 不是一个真正长久的悔改。真正长久的悔改必须有圣灵的工作，真正的悔改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悔改，才能够真正脱离罪，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是圣灵的工作。但在这个里面，人的悔改和对圣灵的顺从顺服，在重生的里面，就是有这个责任在这个当中。没有这个，最后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有得到重生。没有得到重生，是没有真正进到天国的。你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重生，你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还有福音第三章，耶稣对一个地母讲的，可以吗？所以使徒行传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了解。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上次讲到灵恩派的最大的 confuse 就是在圣灵的工作上 confuse 他自己，可能 confuse 也 confuse 信徒，让信徒混乱，最后圣灵的工作变成什么？讲方言，有奇怪的经历，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是指向圣灵的果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已变成新的。然后他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像基督一样，他们就按着耶稣所说的去行，就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说，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你们才能进来。那这个是啊比较重要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可以吗？好，那这个好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前面的一些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哈。那我讲这个使徒行传一共28章啊，12课。就是我在讲主日学的时候，大家弟兄姊妹也去思想一下哈，也体会体会。因为 Peter 和这个严立明，我现在有做助教，他就说讲这个主日学呢有个挑战，有的时候呢只给你这个半章的圣经讲一课，有的时候给你3章的圣经讲一课，内容很多也是一课的时间，内容很少也是一课的时间。那我说那这个当中怎么教？内容多的一定要把最主要的核心的内容把它讲出来，或者主题主线重点难点，这是多的内容。那内容少的一定要把里面的内涵更多的把它挖掘出来，让大家更深的了解啊。那这个是不同的方向啊。好，那使徒行传1到3章很重要，1到3章是圣灵的工作，在使徒当中，在门徒当中开始的那个起始点就在1到3章的里面。那第一章主要是讲的预备门徒的预备，预备圣灵降临。第二章是圣灵真正的降临，然后第三章门徒也靠着圣灵的能力继续的开始做工啊。那这些的核心的内容都是1章的1到8节，耶稣说
但圣灵降临，你们必得到能力。有了能力以后，就可以从这里到那里，到那里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为有了圣灵的能力，所以可以做他的见证啊。所以这个是很主要的一个转折点啊，转捩点 （turning point） 就是圣灵降临啊。那在第一章的里面，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我想我就梗概性的哈，大概的讲第一到第五节。第一节里面有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前面讲了路加福音是他的前卷书、前书，《使徒行传》是他的后书，都是写给提阿非罗这个人的，目的是让他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单单路加福音一卷书对提阿非罗不够，再加上使徒行传，他才能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面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当中看见圣灵的工作是如何的工作的啊。所以这个点是很重要，所以他必须要让他了解这一点。那对于我们这些我叫外邦的信徒，我们要了解使徒行传到底他说的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 OK， 我想有一个点我再给大家稍微做一点的解释哈。可能很多人有一些人你不太确定圣灵在你里面有工作，可能有些人比较确定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有的人不太确定圣灵在我里面有工作。那我请问圣灵在你们里面有没有工作？你不确定也好，你确定好，从总体来讲圣灵在你里面有没有工作？我问过为什么有工作？为什么有工作？你怎么知道圣灵在里面有工作？凭什么知道？我刚开始给你画，大家画了这个图啊，回到这边来，不要受那些有些奇奇怪怪经历的人，不要受他们的搅扰。你不会讲方言，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感动、悔改的心、接受水洗，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听到福音、接受福音，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最核心的是改变生命，不一定停留在那个奇怪的经历的里面。那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时代是非常混乱的一件事情，非常混乱。所以大家这一点上一定要抓住，要清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有没有圣灵的比较奇妙的工作？有没有？有的吗？当然有的。圣灵的医治各方面都有的，啊，赶鬼都有的。但是核心是这个，啊，不要受那些的搅扰。好，那这里面他做了后书，要告诉这个事情，然后又开始从后面讲四十天之久，耶稣受害以后复活了四十天，又给门徒显现。啊，那至于为什么显现四十天，这个不重要。有人说犹太人在旷野四十年，啊，走旷野的路，那耶稣显现四十天，四十这个数字是挺奇妙的。圣经里面，这个摩西上西乃山待了多少天啊？也四十天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四十天？不知道。但这个圣经一直说四十天蛮重要的，好像是一个比较完全的一件事情。从侍奉的角度哈，我们就放在这边，不要做过多的解读。重点是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改变哈，这个不是太重要。了解一下。那后面第四节，耶稣对门徒说话，他说，聚集他们，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不多几日要受圣灵的洗啊，很重要哈。在这个不多几日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呢，要面对一些的事情，有一些的比较偏离的说法，这个应该是 好了，我不确定我就不讲。某一个说法说圣灵的工作是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在他们显现才显现，那是错的。在这里面讲的不多几日，是十天之内的啊。所以当时五旬节那时候显现啊，这个就不多讲，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说，不多几日在那边等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啊。后面的问题第六节，门徒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问出来，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后面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现在门徒问这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不会问嘛，因为我们知道后面的，我们知道答案。他们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当时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在圣灵降临以前，他们仍然还是在犹太人原来旧约的他们以为的那种的盼望，是他们地上的国的这种的奋心，仍然还是这样。那这个是他们背景所造成的问题。所以耶稣后来回答他们说圣灵降临下来以后会怎么样，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他说父的时间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知道的，先告诉你，这些你不知道。但是呢，他说圣灵降临下来，你们会得到能力做见证。这两句话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的。他说你奋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这个是他们的问题。耶稣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那后面他的话应当讲什么？你们慢慢等，到了神的时间，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就到了。好像是应当后面的答案，你们不要猜，到时候就到了，好像是后面的答案。那耶稣说但圣灵降临下来你们得到能力。那圣灵降临下来以后，我在跟大家讲过啊，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了，耶稣说他要带领人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圣灵要开启人，给人开启的方向不是人原来在头脑当中所想的那个方向。所以圣灵降临下来以后，有很多从圣灵来的教导，也是从耶稣来的教导，门徒才明白。那这一个连接点很重要，因为这个连接点牵涉到后来门徒所写的、使徒所写的书信等同于圣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圣灵成为这个连接点。 OK， 好，得到能力，然后后面有讲到他就等待了哈。那这个里面的后面有几节经节呢，稍微看一下第九节，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了啊，就被接上升哈。这个我们看过这个动画片，这个大闹天宫哈，大家看过这个动画片没有？大闹天宫，孙悟空大闹天宫，然后天上的那个仙，然后就有这个云彩，然后呼一个下来，然后呼就上去哈。我一看到这些情节，我就自然会想到那个，因为小的时候看那个大闹天宫看了五六次都看不够的，很喜欢那种的东西。是不是同样的？他说了这个，当时门徒看见耶稣被云彩拖到天上去，和我们当时动画片看的光景是不是一样？哎，是不是一样？真的很像啊。然后现在科学一发现说天上没有啊，天上往前你这个飞船上就只有月亮啊，什么火星和这个星，它去哪里了？啊？然后将来它还会那么降临，它从哪里来？那现在的这个科学讲到空间的概念啊，大家了解，可能我会从这个道理上了解多一点点空间的概念、时空的概念。那从这个角度，并不是physical 的天上啊，所以你这个经节，如果你给不信的人看的话，他就看你这个，而且很好笑，一朵云彩接到天上去哪里？在月球上呢？在这个哪里呢？他会觉得很好笑啊。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大概有点了解哈，有空间的概念，神要到的地方，这个是他造的地方，他要带他去的一个地方，给门徒有这么一个看见，让他知道，因为在天和地，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是地和 heaven， 创世纪讲的 heaven 天堂的这个概念，不是说这个上和下的仅仅这个概念，物理这个方面的概念，不是天堂的概念，所以耶稣会接到天上，是回到父神那里，是从这个角度上和下的这个关系，有高和低的关系，是这样子而已哈。好，不要受这件事情的这个影响。忽然有两个人穿着白衣站在旁边，跟他们说话，这个也是我们背景的困难。如果我们在旁边突然有两个人穿着白衣，这个显现从来没有见，砰，两个人显现，我们大概会吓够呛啊，会吓坏了。那为什么犹太人好像没问题？听他讲了以后就好像很正常，为什么会这样？嗯，在他们整个背景的里面，天使显现这个事情不奇怪的。亚伯拉罕还记得吗？在橡树的下面，摩利的橡树下面有三个人向他显现，所以在他们来讲，在列王记的里面，在士师记的里面都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啊，基甸天使向他显现都有的。那这些对他们背景来说，天使显现穿着白衣与圣洁的这个义士向他们显现，以人形向他们显现，不是问题，不是困难，对我们外邦人是有困难，总觉得奇奇怪怪的。那这个是事实，确实有天使，有神，有天使，这些都是有的。那至于我们有没有看见天使穿白衣，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没有见过。但是我知道有的姐妹，她去世之前，她说她有看见九个天使来接她。那佳敏就金伯伯的太太，她说有来接她，奶奶看到过哈，嗯，去世之前都有见到，就穿着白衣来接她。那给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就极大的安慰，也是鼓励啊。所以他会这样显现，圣经也这样记载。我们要不要经历没有关系，那个不是最重要。嗯，好，那这些事情我们解决一下哈。再往后面看，后面十二节到十四节，我只是讲重点和难点啊，其他的方面我都不会再多讲了，大的方面讲一下，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在一起祷告，那这个里面在一起祷告呢，请大家特别留意哈。十四节，有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向神祷告。我讲过一次天主教的问题，他们向玛利亚祷告。所以你从使徒行传从圣经里面看，玛利亚和他的弟兄和众使徒门徒一起。对，他不是祷告的对象，他是祷告者。那圣经是这么清楚的记录的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就可以分辨啊。向玛利亚祷告那个是极大的问题，天主教这个现在目前教皇还跟玛利亚祷告是很大的问题。那这些人在这边祷告，那我就问这个问题哈，圣经没有降临下来，他们这样祷告有没有意义呢？那我们祷告说，不是我们祷告，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嘛，然后呢，圣灵按着神的意思祷告，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时圣灵没有降临下来，他们也在祷告，没有圣灵的降临，他们那个祷告有没有意义？好了，没有受洗的人，他们可不可以祷告？嗯，可不可以祷告？对，那他们没有受洗的人祷告，他凭什么祷告？比如说他没有受洗，然后就说：“哎，你们信这个耶稣很厉害，我明天想去抢银行啊。”我想抢成功，我跟他祷告，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那这些门徒玛利亚这些的人，他们听过耶稣的教导，他们是按着耶稣的教导祷告。没有信主可以祷告，但是你要让他知道耶稣的教导这个道理，按着这个道理祷告，这是可以的。后面的哥尼流百夫长，他也祷告，他的祷告是按着上帝的在圣经里面的那些的教导祷告。所以没有圣灵，但是那个意义很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虽然没有圣灵的洗，没有圣灵的内助，但是圣灵的感动还在。所有的人当他问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祷告的时候，基本上他有圣灵的感动，他有了圣灵通过我们要把这个祷告的意义告诉他，他可以祷告啊。那这些的概念我们就了解一下哈，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confuse， 我希望大家了解一下。然后同心合一的祷告，后面呢有一段就蛮有意思的，从十五节一直到后面的26节，他们又加一个使徒进来，12个使徒，犹大死了，他们又加一个进来。那为什么他们加一个进来？有意义吗？我有两个问题，一个，他们又加一个使徒进来到底有没有意义？另外一个，他们选使徒的方法合不合适？怎么选出来的？后面看，抽签抽出来，看到看到后面没有？26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有没有意义？一个，他们选又选一个使徒出来，原来12个，现在11个，有没有意义？你要凑12个整数，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为什么他们做？耶稣讲过，12个人将来要审判是以色列人12个支派，它有代表性。那耶稣这么讲，他们按照耶稣教导去行。至于这个当中是不是这12个真正审问12个支派，不知道，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既然耶稣这么教导，他们是这样行，那这是一个方向，从这个角度是有意义的。耶稣这么教，他们就这么做。那使徒的问题，12使徒，雅各是不是使徒？后来写雅各书的，是不是使徒？对啊，主的兄弟雅各，他是不是使徒？也是使徒。那他是不是12个使徒？不是的。那12个使徒和这个那个范围的使徒有什么区别？我记得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就是灵恩派有一个叫 Top Bentley 的，美国的，号称大使徒，在上个世纪是非常活跃的一个人，号称大使徒。那使徒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在这段圣经的里面非常的重要。12使徒是耶稣所拣选的人，要审判12个支派，他们要顺服。另外雅各也是使徒，其他人有一些人也可以称为使徒的，他那边有条件。保罗也是，保罗是神耶稣亲自拣选的。你看哈，他选使徒有个条件，21节，他怎么选呢？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一个条件，然后呢，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上升的日子为止，在这个时间线的里面，必须呢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另外一个条件，常与他们作伴就是一直跟随主的， 在这个里面才符合使徒的条件。施洗约翰起，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再加上常与这些十二个使徒作伴的人，这个是遴选使徒的条件。在此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再说他是使徒。虽然使徒这个词按照希腊文来讲就是被差遣的意思啊，被差遣有一个使命出去就叫做使徒，是这个意思，但在圣经的里面，在身份上，在这个点上有一个限制，那这个限制是很重要很重要，后面我会讲到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这个限制，因为这个限制是和圣经新约圣经有关，和新约圣经有关，所以后面的人再加进来再号称使徒这个名字是不可以的啊。那是在新约圣经成书之前，圣灵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权柄，新约圣经成书以后，这个权柄已经结束了，所以再有人号称使徒，他说他领受圣灵给他的启示，再加到圣经的里面，他们就落在启示录最后的一章的一节，要受咒诅，不可以加上一点减去一点，所以这个是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在使徒行传的里面，这些使徒身份受圣灵的认可以后，对新约圣经的成书的这个权柄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后来的人是完全顺服新约圣经的权柄，那是圣经，我们不能加上一点减上一点啊。我看哎呀，这个时间很掌握不好了。好，摇签可不可以？我们现在教会这个要选执事，我们抽签嘛，啊，大家摇一个签，都摇出来是他就是他，可以吗？那为什么他们要摇签？
他这个摇签是奉主的名祷告
啊，我们也奉主的名，我们跟教会也是奉主的名，就是我们以后这个觉得一个传道人不够，我们多选几个，我们摇个签吧。这个里面摇，把名字摇出来，奉主的名就摇出来。
圣灵还没有。
嗯？
那个时候他们圣灵还没有。
圣灵没有降临。
对。
就可以摇签。嗯。这个也是特别的一个历史阶段啊，圣灵降临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后来开始圣灵指派，圣灵感动哈。那在当时的这些使徒，在当时那个环境的当中，他们在旧约背景的里面，在圣殿里面，他们有摇签的。啊，乌灵和土灵嘛，他们有摇签的，不能够确定。然后呢，在神的面前，圣殿的里面求神来给这个答案，借着乌灵和土灵来了解神的心意，这个有的 ，yes or no。那到这个时候，在圣灵降临之前，他们在圣殿里面这样做是可以；圣灵降临以后，不可以。啊，那这个点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不能再透过摇签做事情，不可以。祷告圣灵的感动，到后来彼得保罗跟巴拉巴出去宣教，是他们一起进士祷告，然后圣灵指示他们就出去啊，没有再摇签了啊。这个阶段哈、啊，圣灵降临五旬节前的这个阶段到这边切分为止，后来五旬节降临啊，我是刚刚从这个短的圣经讲长的圣经，我现在自己都掌握不好这个时间次序，时间掌握不好。五旬降临，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讲方言，圣灵降临讲方言。那这个讲方言第四节，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方言不是听不懂谁都听不懂的话，是别国的话。然后这个讲方言的目的是什么呢？再往后面看十二节，哎，不是哈，十一节，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有内容，听懂了。那为什么要用方言的形式？因为很多不同的这些的人，这些所谓里边的各地方的都是犹太人，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回到圣殿，他们背景是犹太背景，只不过在散居各地以后，他们有各地的语言方言，但他们也并不是不懂犹太话，他们懂的。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用方言讲？ 圣灵的工作，这个奇妙的工作对他们重要。那这里面我不多讲了，没有时间。我在讲哥林多书信、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会多讲一点这个方言的意思和旧约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很紧密的。所以现在很多方言的解释是不太准确的。那这个是背景，所以对于这些犹太背景的人，听见他们讲方言，对他们的反应是神的大作为。他们讲也说讲的神作为，他们也看见神的作为。啊，从这个角度和背景有关啊，和我们这个我们没有这个背景。然后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圣灵充满。好，那我请问，圣灵充满等不等于圣灵的重生？等不等于圣灵的洗？啊，我在想后面那个点，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重生之间的关系，不能够画太直线的等号，要小心的。嗯，圣灵的洗和圣灵重生也不能够画太直线的等号，因为重生是指整个生命的改变，这个过程是生命从原来的一个情况变成一个新的情况，那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重生的意思。那圣灵的感动是一刹那的那种的反应，圣灵的充满是一刹那的那种的反应，这个方面不能画等号。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灵恩派继续讲方言，就是说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是没有被重生，我被圣灵充满我讲方言就被圣灵重生，这个解读是错的，那不合圣经。好，我们尽快过哈，重要的事情没有时间讲。后面呢，然后彼得就开始站起来讲道了。圣灵降临下来以后，他就开始讲道了，他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讲道了。原来他不会，他没有讲道，圣灵充满以后他就开始讲了。那这个开始讲道不单是明白圣经，你看后面彼得所讲的引用了很多的圣经的经节，他讲了约珥，讲了大卫，那这些圣经的经节彼得原来知道不知道？也知道。那为什么他不能够这样子讲出来？因为没有圣灵的开启。所以圣灵降临以后，圣灵开启他，他在旧约当中所看见的神真正启示的那个经历一下子全部能够明白，他就讲出来。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学过旧约，他们就看不明白，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开启，他们就看不明白圣经。虽然他对旧约圣经很熟，字句上很熟，但是不了解经义。那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为什么在新约的里面很多使徒他们在解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是看得那么清楚，但旧约的那些法利赛人却不明白，文士却不明白，没有圣灵的开启，所以他不明白神的话，有了圣灵的开启才能够明白神的话啊，这个是重要的哈。后面看看，我就不多讲了哈，这边就过到这边来。讲完道，从37节看，觉得扎心。扎心以后，他问说：“我们当怎样行？”然后，当怎样行是什么意思？是问彼得怎么得救的？问这个，彼得的回答，看哈，你们个人要悔改，向神悔改，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对这个背景的人来说啊，犹太背景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这个步骤，这里面的内容，是信徒真正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那我就提过这个例子，有一个牧师说，在台湾有个小村庄，原来都是拜鬼的，有一个就是这个邪灵在那边一直这个统治小村庄，后来那个被邪灵附体的说，你们现在不要信这个邪灵，都信耶稣。然后大家呼都信耶稣，所以这个整个村庄就全都得救了。这个不合圣经啊，这个不合圣经。所以他们信的耶稣就是另外一个菩萨，另外一个邪灵，这个是绝对是错的啊。从牧师的口里面讲出来，大家非常小心这个时代啊。对神的道真正的信，彼得在里面讲得很清楚，他问他是这么回答的啊，悔改，向神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罪得赦啊，然后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样才是真正的得救的正确的路啊。 然后他又讲到这个福音是给所有的地方的人啊。再留意第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说见证，劝勉他们说什么？你们当什么？那我前面的步骤都完成了，我不是已经这个安全了吗？为什么我后面他又加这句话，要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看见这个上下的关系没有？那个是得救的路，但是在这个当中，从圣灵的洗到重生这个过程的当中，顺从圣灵，生命的改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真的得到重生的。在那个当中，你个人在这里面的反应，他说你当救自己，不是靠自己救自己，是当在那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要回应神，自己的回应的责任，在这个当中是自己得救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吗？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经节，你就知道现在这个 popular 那种比较普遍所说的一信就得救那种说法站不住脚。这圣经里再来看哈。好，然后门徒添了3000人，就这样子了。信徒共同生活，这个是同心合意，这个是原来马克思写共产主义，他从这边来的。我们不管他了哈，马克思原来也是读过神学。凡物公用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我想不多讲。第三章快一点过一下，医好那个瘸腿的，行神迹。那圣灵降临之前，彼得会不会行神迹啊？会不会医治啊？对啊，耶稣差派70个门徒出去嘛，让他们医治赶鬼，对不对？会做的。那现在呢，和那个时候有什么区别？当时的那个赶鬼的能力从哪里来？现在赶鬼的能力从圣灵来。然后他赶完鬼以后他做什么事？医治完以后做什么事情？11节到后面整篇的到26节都在讲到。所以所有的医治，所有的神迹，是让人可以听道，听神的道，是透过医治，透过神迹证明他所讲的道是从神来的。那人真正能够得救，是因为领受神的道，并不是停留在医治而已啊。那个医治不是最终的结果，神迹不是最终的结果，神迹是印证他所讲的道是从神而来，他愿意去听从。最后他真正得救，是因为领受了神的道。没有神的道，但在神迹的当中没有办法得救啊。你们记得耶稣5饼2鱼在约翰福音吃完以后，他说你们这些人吃饼得饱了，他把全部丢下走了，不要他们。那这些点上我们大家要留意哈。好，我们后面就不多讲了，看后面的这个思考题。门徒已经清楚听见主耶稣的大使命，为何还要等候圣灵降临才去传道？清楚大使命，等候圣灵能力。那这能力包括两个方面，包括圣灵的我们讲的 power 大能力，也包括圣灵的开启。圣灵能力下来降临了以后，他们才会在道上会全然的开启，圣灵带领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让他们想起耶稣的话，然后圣灵赐给他们能力去医治，去赶鬼，行神迹奇事，印证耶稣的道，在马可福音16章啊。这个是过程哈。第二，圣灵尚未降临以前，门徒聚集在一起祷告有意义吗？有意义哈。耶稣的教导在这个里面，他是按照这个方面来祷告的。第三，圣灵降临的时候，许多门徒被圣灵充满讲方言，这是圣灵重生的标志吗？不是哈，圣灵的感动。第四，彼得讲道中提到很多旧约圣经的预言的应验，法利赛人文士为何看不到？没有圣灵的开启。第五，听到的人觉得扎心而信主，和当初主耶稣讲道多人相信有何不同？那个多人相信以后，他们再没有接受圣灵的洗。那这个听到以后扎心信主以后，他接受水洗，他说彼得说，你们若是真正悔改，下次会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那这个是接受圣灵的洗，圣灵降临下以后才有圣灵的洗实现在他们生命的里面，有圣灵的洗才会接下去圣灵的重生。这个和原来耶稣那个时候所那些所信的是信耶稣的道理，甚至信耶稣是神都可以，但是没有后面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好， temporary repent 那个他们是暂时的一个悔改。第来看应用，知道救恩的道理很重要，拥有圣灵的什么更重要？拥有圣灵的能力更重要。道理头脑方面，圣灵能力，但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 package， 两个方面是合在一起的。依靠圣灵，寻求圣灵的能力，这个是我们现在北美洲的信徒我们要多多去寻求的。那相对大陆的信徒他们相对好一些，那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头脑知识不是太多啊，他们在这个圣灵的方面的这个追求，那这是一个平衡哈，这样子。第二，经历圣灵的能力需要祷告啊，要需要祷告的。经历祷告的能力需要什么？需要圣灵，两个分不开啊。第三，圣灵充满的目的之一是方言啊，圣灵充满的唯一目的是什么？是重生啊。他是重生，要重生信徒，这是圣灵的主要的工作啊。第四，靠头脑可以知道圣经的字义，靠圣灵才能明白圣经的经义啊。字句叫人死，经叫人活。第五，人可以影响人的行为，人可以影响人的行为的，跟一些好人在一起可能行为会好一点点，会的。圣灵才可以更新人的生命啊，真正更新，从里向外更新，是圣灵的工作。好，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话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非常的饥渴，看见你话语当中那么多的丰富的内容，我们更需要在你面前求圣灵你开启，也给我们能力，也督促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寻求来学习。巴不得圣灵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持续做你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了解你的道，领受你的道，明白你的道，让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那个重生的力量，让我们行在你的道中，我们的生命真正被你改变。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以下崇拜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